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第四，与神相遇之后，我们就能够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新约的人物，新约的人物是玛利亚。我们选了玛利亚来跟大家分享玛利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玛利亚经历神的引领，他以调整顺服，他调整顺服来面对不可思议的状态。啊，玛利亚一生充满了神迹，他大概是真正这么亲近的靠近神啊，就是耶稣基督啊，靠近神耶稣基督，而是有意识的，他是比其他人跟耶稣同时代，他有意识到这一件事情来跟神同工的。很多人是没有意识的，没有感觉到他在跟神在一起。那当然门徒他们不是很明白啊，但是玛利亚是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他从怀耶稣开始，他就知道他是跟神同工的，他一生充满了神迹，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从玛利亚而生的。所以讲到神迹这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弄清楚神迹到底什么是神迹。神迹是神的作为。当我们还没有做基督徒，或者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人家说奇迹、嗯啊、我喜欢把奇迹跟神迹很准确的区隔出来。奇迹重在奇，神迹就重在神。奇迹重在奇妙，神迹重在神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在神迹，把字重点放在迹，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很奇妙，这一件事，不，我觉得那一件事没什么重要的，是这件事从神而来很重要。这件事情是神很做的很重，是神做的很重要。所以神迹不一定是奇事，奇事不一定是神迹，重要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做的。在约翰福音2:1-11说，这是耶稣所行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神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神迹有几个分解开来有几个因素合起来，我们称它叫神迹。就第一个，这是神做的；第二个，显出他的荣耀来；第三，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如果有一些奇事做出来不是神做的，我们不叫做神迹。如果那件事情做出来了没有人看见，你也没有办法说在主观上面它是神迹，客观上它是神迹，没有问题的。太阳从东边出来每一天都是神迹，对吗？因为神做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对太阳升起来没感觉，对你而言那就不是神迹。听得懂吗？你要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迹嘛。像我是常常知道有神迹的人，为什么？因为我飞机坐的很多。我这一次出去一共要坐16班飞机，我才没有几天呢。我出去，我3班飞机坐到巴塞隆纳，我到了，当到了已经是半夜12点。第二天一天的是晚上坐飞机到意大利去，2天后回来开董事会常董会，完了飞到葡萄牙去，再回来过2天，每天都在上课啊、哦。过2天坐到西班牙另外一个城市去，基提林的证婚，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又坐飞机回来，再上2天的课，又坐飞机到德国去，又再回来，再上3天的课，又坐飞机到西班牙另外城市去，又回来，然后再过2-3天就回台湾了，都在飞机上面。那我怎么知道那是神迹呢？因为飞机能起飞就是神迹嘛。你想想看，飞机怎么会起飞？鸟要起飞稍微笨重一点它都飞不起来，像鸡，对吗？鸡都飞不起来嘛，它不是没有翅膀啊，因为它身体太重啊。如果鸡都飞不起来，飞机为什么飞得起来啊？因为它会飞，所以叫做飞机嘛，对不对？不然它就叫鸡就好了嘛，是不是？你看飞机会飞起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呢。可是我说，我每次都经历到神迹是为什么？因为 我每一次飞机 landing 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了，对不对？因为飞机正常降落也可以不荣耀神，对吗？可是正常降落也可以荣耀神嘛？那就看坐飞机的人是什么想法。我常常经历神迹，我最近一次坐飞机，我就有点害怕，因为 go around 很多次，就是说它飞得快到了，又飞起来，又飞起来，有一次已经很低了，你知道吗？我们看那个防尘器了，我又拉起来，你知道那个心脏这样子快要，因为它拉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脏在下面，它就又把你撑起来嘛，又上去。所以，什么叫做神迹？神迹是神做的。第一，第二，显出神的荣耀。第三，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迹，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问题我们有没有体会？我们能不能在每天的神迹当中相信神，更相信神，更坚定？不是人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因为这个缘故，到底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神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都喜欢神迹临到我们，对吗？我们都希望我们感觉神迹。从神圣经上来看，神的旨意临到我们，结果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产生结果的时间点在哪里？神迹临到我们，结果一定好。可是神迹临到我们，结果却不一定马上产生，对吗？从发现有神迹到最后有好结果，中间可能是痛苦的日子，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太多了。摩西在80岁就看到燃烧当中的荆棘，对吗？他就经历神了，经历神的结果，神清楚地引导他，请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从此就享受了这个神迹的好处，对吗？没有，从此过着苦哈哈的日子，因为带了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经历这个神迹，因为经历这个神的同在，结果40年就带领了那些背叛的百姓过了40年的日子。以利亚听见神清楚的引导，结果三年来不是靠乌鸦就是靠寡妇。你要知道，靠乌鸦不可靠，靠寡妇也不可靠。可是经历神迹，神跟他说话，下场是王后耶洗别要杀他。保罗在大马路上遇见主，那是真的遇见主了啦，因为他太清楚了。因为30年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30年之后说这个话，可见这30年他是靠着那个异象，靠着那个神迹。可是在神迹最后实现好结果以前，他有30年的时间从追捕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变成被法利赛人追捕的基督徒，对不对？过了30年之后，他的下场是被罗马人砍头。这些人都是被神引领的，都经历神迹，但他们一生来看，从人来看都很辛苦。其实我们都希望经历神迹，但遇到神迹，明白神的旨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那样顺利。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经历神，我们还是希望碰到神，我们还是希望跟神相遇。因为即便顺服神的引领，我们的路不是那么容易走，但有神的同在仍然是最宝贵的。那这是我们所有传道的应该知道的。我们求的不是顺利，我们上一堂已经说过了，神认为我们百事顺利，结果约瑟是诸事不顺嘛。可是神说他顺利，他就怎么样？你说奇妙不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来跟随神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件最奇妙的神迹，如何临到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能够把玛利亚调整顺服学会，我们大概这一生就可以从每一件所遭遇的事情学习敬畏神。我再讲一遍，我们如果能够从玛利亚学会调整顺服，因为他所遭遇的是最伟大的神迹。什么神迹？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要透过他哦，所以这是最伟大的神迹嘛。 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不可思议？就是神愿意为人来到地上，神愿意透过一个人，他所造的人生下来。谁可以遇到这个神迹啊？这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神迹了。可是这个伟大的玛利亚怎么样在这整个的神迹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参与在里面，他调整他，以至于顺服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遇见神迹来调整。我们来读比较长的经文哈，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5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56节，我们请姐妹先念，然后弟兄念，26、27，从姐妹双数开始读起，一直要读到56节，我们一起来读，姐妹请。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 哪里得的呢？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叫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通常我们读这段圣经都是在圣诞节的时候，那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音乐，有很多世界的名画从这些经文里面出来。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玛利亚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她内心的起伏跟反应。其实这一段啊，玛利亚一共只有三次回应，一次在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在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讲了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第46节一直到55节。所以在这段玛利亚知道自己要怀孕这一件事情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有一段时间，从天使找到他 跟他说他反应到他去找以利沙伯到整个事情结束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他一共在记载里面记载三句话，我不知道真实的状况他讲了几句话我不知道，可是这三句话被记载下来，显见上帝认为其他的话不一定那么重要，对吗？或者说对玛利亚来说每一句话都重要，可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很多话不需要的，那所以记载的三句话一定有重要的意义。那这三句话显明了玛利亚每一次的回应都代表了他对神带领他的每一个阶段。那第一次回答在34节，我们要从26读到34节啊。我这次先请姐妹念，我们弟兄仔细的听，26到34，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26到34，请姐妹来念，预备，请。我请问你，天使话比较多还是玛利亚话比较多啊？天使话很多，哎，讲很多来龙去脉，对不对？那这里面描写到玛利亚29节心里因这话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个作者路加他并没有办法把这个玛利亚在想什么写出来，不过他记录了一句话，在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所以玛利亚在面对神给他的神迹或者他所遭遇的事情，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他的反应就应该是我们的反应。那第一个反应是理智中的疑惑，请你写下来，理智当中的疑惑，理智当中的疑惑。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玛利亚是上帝独生子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是千挑万选要成为道成肉身之耶稣的母亲，这件事情非比寻常啊！玛利亚是经过挑选的，那其中一个条件是她必须是童贞女，她没有亲近过男子，因为这个缘故，天使神就差遣天使去跟她宣达。加百列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知道玛利亚是一个很老练的人，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哎呀，问安什么意思？可是你看，这没想到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什么意思。圣经上说玛利亚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什么意思。我告诉各位，这是很正常的。当神来跟你问安，天使来跟你问安，当你听到神的声音，当你听到神的感动，当神的旨意临到你的时候，你正常的反应是惊慌的啦。正常的反应是惊慌。很多人说，我好喜欢神跟我说话，我通常都觉得能免就免。因为如果你正常就能处理的事情，神不必用大动干戈他来感动你，你听得懂吗？早上要起来需不需要好好祷告，说要早上早点起来？不需要吗？该起来的时候就怎么样起来。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说凡事都要有神的带领，我说也对。他说凡事，我就说也对。他看我不太相信的样子，他说每一件事，我说那也要看一看啦。那他就说每一件事都要神的带领。后来我说那早上起来要不要神的带领，他想一下说当然要啊。我说哦，那我醒来的时候我要不要问神我要不要起床，因为你每一件事嘛，对不对？那他就说，因为已经有点僵了嘛，对不对？后来他就说要。我说我要不要问神，说是左脚先下右脚先下，然后起来的时候要不要刷牙， 那牙膏要点多少，对不对？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神都让我们自己决定嘛，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就做了就好了。可是如果神要我们做特别的事情，我告诉你，神感动你，你就知道第一你要敬畏顺服。可是敬畏顺服第一个很不容易，第二个我们通常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那件事情很不可思议他才这样感动你嘛。如果那件事情正常就这样做，你就不要这样，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啊，去跟神讨价还价这件事情。比如说老师说作业写一万字，这个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啦，老师讲一万字就是一万字，你回去不必跪在那边祷告，主啊感动他变成八千字，这样大概不需要这样了哈，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老师大概也不容易被神改变啦，他多少年都是写一万字了，对不对？怎么突然想说这次要写八千字呢？所以你就是写一万字，就乖乖的写。然后每个老师都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像我有时候要学生写六千字的讲章，他说我讲一篇不要六千字。对啊，你讲一篇不要六千字，因为你废话很多，我要杠掉一部分啊。所以你写六千字是给我杠的，是给我划掉的。每个老师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当神感动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很难接受。所以有的人说我很喜欢神常常跟我说话，那看说什么话啦。如果神跟我说我爱你，这个话很容易啦，我很愿意听。可是如果神跟我说去做某件事，你就知道那件事一定很难啦，听得懂吗？简单的话就不用跟你讲啦。所以很多人说我好喜欢有异象哦，我好喜欢看到神迹哦，我心里想说也看状况。我相信保罗神一定要给他异象，保罗神如果不给保罗异象，保罗撑不下去，哪里有人丢在海里面，对不对？又用棍打，每次又用四十下减去一下打三次，对不对？还用石头打死，然后死了拖到城外去，没死爬起来又回去，对不对？真的啊，又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师父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什么危险？倒霉死了，对吗？所以神如果告诉你要做什么事，你就是皮绷紧一点的，因为神要你做那件事情的。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个神叫你做一件事，你真的会害怕，真的会担心的，真的担心的。我2006年八月有一天在那边祷告，其实真的不是在为什么事情，我就是在跟神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神有个感动临到我，就跟我说到欧洲去建立一个神学院。我是很清楚的听到，很清楚知道谁让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什么人啊？你听得懂吗？第一个，我又不是办神学院的啊，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神学的学位，我去办一个神学院，谁理我啊？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做吗？我就按照台湾人的伟大的精神，就拿了一个皮包到欧洲去拜访人，说你们这里需不需要神学院？如果我们来办神学院，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告诉你，老师在哪里不知道，钱在哪里不知道，学生在哪里不知道，我就拿了一个皮包到西班牙去，到意大利去，说我们来开一个神学院，你们愿不愿意？我心里面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也不知道神学院怎么盖起来的，我也不知道神学院怎么运作的，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可是我就是拿了一个皮包就过去了，就在那里给人家拜访，你有没有可能？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得怪怪的。那个教会就是说，哦，我们考虑考虑，就坐下来叫我们分享。他们就把他全西班牙的那个同工通通集合到一个地方来说，那你给我们讲讲什么叫做办神学院？我就给他们讲，因为他们有办培训课程。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正式跟我说，李长老，你照你这样讲的话，办一个神学院一年要多少钱？我就跟他说，初步估计大概20万欧元第一年。他们哈，就看着我说，我们这里办培训不要钱，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里办培训不要钱，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当然知道啊，你们办培训当然不要钱啦，因为每一个老师都自备粮饷去的嘛，对不对？你们也不过开一个教室就开始了，可是神学教育不是这样子的，办一个圣光要多少钱啊？你们有交足够多的钱办圣光吗？没有吗？董事会院方要去筹钱嘛，是不是不够的？学生交的钱哪里够开一个神学院呢？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去，我告诉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他们就说那要建在哪里呢？我说要找一个建筑物里面大概怎么样。他就说那你看看这建筑物可不可以。我一看，我说我不太懂。他说那你不太懂你在做什么呢？我就真的不懂，我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弄。 就去一次两次三次，后来神学院就起来了。我可以告诉你，开学的时候我住在那边，我心里很矛盾。第一个，我是神经病啊，我不会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好像做梦一样。然后就成立了，一年又两个月，2007年10月就成立了。成立了第一届的学生7个还8个，全修生老师要从各地调去，很多老师从各地调过来帮我们上课，那个院长也是去帮我们上两次课。那学生非常的认真，非常认真。如果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要很紧张啊，就要很紧张。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接受，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天使讲了个半天之后，讲完了，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第一句3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玛利亚，预备，请。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玛利亚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件事情呢？这当然是指的她没有跟任何男子亲近，怎么会怀孕呢？弟兄姐妹，玛利亚没有跟任何男子怀孕，她却怀孕了，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的。神感动我去做神学院，你如果说感动这里的神学院的院长、老师去做神学院，有点道理嘛，对不对？关我什么事啊？我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我是牧养教会的，我怎么会那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没概念，完全没概念。后来我跟神说，哪里这种开始这样的事情怎么开始呢？我就去祷告，后来神就感动我。我告诉你，我不是那种常常受感动的人，我不是那种动不动就神感动我做什么事，我真的不是。我每次神有很清楚的感动，我都很害怕。那次神就真的告诉我说，去找汪川生。我真的告诉你们，我对这个人不熟，我跟汪川生熟悉的程度还不如我跟周老师。周老师起码他教过我，我还在华神一起上过课，所以没有问题。我冒昧的打电话去跟那个院长汪院长讲，我说：“汪院长，我是李健，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是长老，对不对？我说我是李健，我有件事想麻烦你。”这汪院长说：“你是李长老？”我说：“是。”我说：“我可不可以？”很冒昧的跟你说你有没有可能去欧洲建立一个神学院？他就哈哈大笑，一直笑，然后就跟我说，不太可能，然后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把电话挂了以后，我就跟神有点不太开心。我说我以为因为你讲话了，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发话，谁能不听命呢？就有一个叫汪川生的就不听命嘛，对不对？可是我一想任谁听到这件事情都不接受嘛，对不对？你是建好神学院了吗？你是有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那我讲不出话来啊，我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我老就跟神说怎么会这样呢？就祷告了半天，后来神说再打电话去。过了两个礼拜我打电话去，我就跟他说汪院长，我是李健，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可能到欧洲建立一个神学院？我跟你同工，我来做许多的杂事，可是你到那里去，你就负责招生，你负责收学生，你负责教学生，其他事情你通通不要管，学校的事情，总务的部分，这个钱的部分你完全不要负责，董事会你完全不要管，钱你也不要管，你只要把学生收来就好了，我们董事来帮你找学生，你只要教学生就好了。他听完他就跟我说，李长老真的不太可能我在这里好好的，我不会到那里去的，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可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去了吗？最后他就去了，就去了，真的去了。我第三次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就给我出个难题，他说，李长老，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很感动，我也觉得很有负担，可是我们董事会不会放了我。那我说你们董事长是谁啊？他就问了某某人，我说好，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就打电话给他们董事长。我说某某董事长，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一个人？他说什么人？我说因为有感动想去欧洲开一个神学院，所以汪川生院长可不可以借给我们？那一天那个董事长一定脑筋有问题，他就说好，如果我们找到新的院长，我们就把这个院长让给你。以后真的就发生了一连串奇妙的事情，汪院长就去了。可是对我们也都是不可发生的，不可能想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亲近男人的女子说你怀孕了，怎么可能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现在90几岁了，现在已经在养老院里面，90大概5、6岁了。年轻的时候跟他太太一起去教会， 他每一次去教会很乖，陪他太太去，他带着很好的基督徒，他自己不信，他自己不信。可是呢，他每次都去，他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自然科学的教授，他跟着去聚会，他都说基督徒什么都好，就是有神迹这件事情不太好。尤其他绝不接受的事情是童贞女怀孕这件事情，他不相信。我说我在，他说我在大学教书，如果童贞女都可以怀孕，我在大学教什么啊？听得懂吗？这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嘛。所以在我们理智上通不过是很正常的。但是倒过来说，我请问你，神迹既然是神做事，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当我们说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丁，有没有困难？我觉得你们越来越聪明了，不要回答。五饼二鱼让五千男丁喂饱，于神来说没有困难，于我们的理智有困难。那你不想没有困难啊，你越想越困难。50个一排，100个一排坐在那边，对不对？妇人孩子大概夹在当中了。耶稣把饼拿起来拨，耶稣的饼不是这么大块的饼，这样拨啊，那个饼是这么小块啊，是这样拨、啊、越拨越多，那个鱼也是小鱼，不是大鱼，不是这么大的鱼，是这么大的两条鱼。所以耶稣拨开来，5000个男丁吃饱啊，困难吗？当然困难嘛，理智上过不了嘛。耶稣走在水面上，你觉得有没有困难？耶稣当然没困难了，我们想起来就有困难了，又不是拍电影，是不是？把水变酒，学化学的告诉我们，就是不可能。水不会变成酒的，因为分子式完全不一样，水就是不能变成酒。因为这个缘故啊，当我们在听到这样子神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耶稣是物质的主，耶稣是数量的主，耶稣能够违背自己的原则设定的地心引力，水的浮力是某种程度，不是一定能承载人在水面上走，不应该这样子的。水变成酒，这个化学的变化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可是当他是耶稣做的时候，其实他是个神迹。因为这个缘故哈，神所做的事情是神迹，神所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一件事情记载在圣经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啦，你放心。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会行神迹，奇怪不奇怪？有什么奇怪的？你知道有人讲五饼二鱼讲了半天，最后就说，所以耶稣是能够把数量从少变多的，这有什么好讲的？不然他就不是耶稣了，不然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嘛。所以这些圣经都不是在这里，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说他能不能走在水面上面，而是他为什么要走在水面上，听得懂吗？不是他能不能够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丁，是他为什么要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丁呢？不是问 what， 是问 why， 也不是问 how， 反正搞不清楚嘛，对不对？一直问 why， 他为什么要行这件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神迹临到我们说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是问他怎么做的，他怎么做的反正我们搞不清楚，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对我们而言哈，面对神的引领，面对神的神迹，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理智当中的疑惑。理智本来就是会疑惑的，没有疑惑就不是理智，如果理智不会疑惑就不是理智。理智是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的生物，人有理智是非常伟大。理智会分析，理智会比较，理智会产生逻辑性的思考，理智会归纳，理智会计算，所以人会趋利怎么样避害，是理智，是理智。所以理智非常的重要，人会怀疑，人会累积经验，这些都是好的，对人有帮助。所以你看哈，玛利亚听到天使讲到30到33节讲了这么多的话都很好啊，你看30到33节，来看30到33节看看好不好。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好不好？很好嘛，没问题啊，不要怕就不要怕嘛，对不对啊？再来，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有一个人叫耶稣没问题啦，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给他，也很好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这国也没有穷尽，好不好？都好，只有一句话有问题，哪一句话？ 是你要怀孕生子，所以他什么话都没有意见，谁生下来干什么，要做什么事我都没意见，只有一件事情，我又没有结婚，我怎么可以怀孕？所以你知道他有理智，理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旨意临到我们，有些是在理智之内，理性之内，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想过，有些是我们不太明白，有些是方向不在我们的预期之内，但是神的指示临到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有时候超出我们理智之外，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不合逻辑，不合人类经验常态，甚至违反大自然。所以玛利亚这样子的反应是很正常的。通常我们遇到神给我们的带领，第一个反应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有理智嘛，因为他有理智，所以他就觉得很怪。我们都会讲多马，说多马这个人是叫做多疑的多马，他很爱怀疑，他不惜得罪其他十个门徒以及他们的那些这么多的门徒，大家都看到了，耶稣也说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们就跟他说，老师有说他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真的看到他了，不相信。可是你知道哈，如果你去研究多马，多马是门徒当中的某一种的代表啦，有一种门徒就像多马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多马有他的弱点，可是多马的理智这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相信啊，我相信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换到多马的位置，也会怀疑啊，你们说的是真的还假的？你们是亲眼看见，我没有看见，那没有关系，再让我看一次啊，再让我看一次啊，再让我看一次也没困难嘛。所以理智这件事情啊，对我们而言是很正常的。当我们遇见神迹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神的指示的时候，事后看觉得没有问题，当场看觉得问题很多。我现在看，我当然觉得说感谢主，那时候神的带领我们也顺服了，所以就开始了欧洲华人的这个神学教育。可是在当时啊，你知道我每四个月，有时候我去，有时候我没有去，就请同工们去，每三个月去一次欧洲，就是跟他们讲，人家说你在讲什么，我们不懂，那你讲个画个空中楼阁给我们看。后来他们都做餐馆的，我只好用餐馆的比喻，我说是这样啦，你们是老板啦，你们想开日本餐厅，可是因为你们不会开日本餐厅，那我负责开日本餐厅，我是被你们雇来开日本餐厅的，我来帮你们设计菜单，我来帮你们找厨师，我来帮你们把那个房子盖起来，是吧？选地点也我来选，那我来帮你们做菜单，所有事情都我做，可是你 own 这个餐厅，听得懂吗？那所有做出来的结果钱是你赚的，不过当然资金也要你出，这样讲他们才说，哦，大概知道，大概知道，就这样子，从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呢、啊，到现在他们还有人说，为什么每一个学生要花这么多钱呢、啊？为什么学生花这么多钱呢、啊？你知道他们学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吗？生活费哦，生活费是交给校方的生活费，是460块欧元，交给校方的生活费，管吃管住，但是没有零用钱，就是学校给你吃给你住，这样学费不算，学分会不算，所有的费用都不算，你的零用钱不算，460欧元，你们知道多少钱吗？超2万块啦，2万块台币交给学校的，那个还不包括我们去募来的款呢、啊。我们一年大概要募30-40万、40-50万欧元的钱才够用。他们说为什么培养个神学生要花这么多钱呢、啊？他们不明白，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说服他们有多大的困难。可是当我们在经历神或者被神带领去做一个神迹或者去处理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很奇妙的。理智上会一直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我1986年那个时候在临床商专教法律，我教了4年，后来神呼召我当传道人，神呼召到传道人。1990年5月15号，我早上醒来，神就跟我说呼召你当传道人，很清楚啊，我就很感谢主，我就跟神说好，呼召我当传道人，我乐意，因为我很早就想做传道人的，所以我就16岁就立志的，所以我就等到呼召临到了，我就出来了。可是我一想到不再做老师，要做传道人，我就有点害怕，有点害怕。这第一，第二，我很喜欢教书，啊，做传道人前途难料，薪水稀少， 所以想到就害怕，想到就害怕。那我教书又教得好好的，我在学校教书哈、啊，学生非常喜欢。我们学校有700个老师，我是学生评比第一名，而且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我学期结束哦，学生会送我玫瑰花，一把99朵的玫瑰，90朵都扎得好好的。就是老师你对我们太有帮助了，送花我就跟他们说送给我太太的，不是送给我，对不对？他们就说嗯，好吧，送给你太太好了。我就带回去给我太太。我很会教书，可是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压力很大，我就跟神说，因为我理智上很疑惑，虽然我愿意，可是我理智上怎么会这样子呢？以后我就跟神说，我说你要给我两个印证。第一个是你要让我知道你真的呼召我，所以你要给我行一个神迹。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说不要求神行神迹啦，因为神一行神迹你都会很害怕的。我以前是开车去学校教书嘛，那我一个礼拜14小时的课，那我很会教书，所以通常学生不需要看手表就会下课的。就是说有的老师教的不好，学生会一直看手表，对不对？那基本上我上课他们不会看手表，而且我中间没有 break， 2个小时中间是不休息的。那凡是要上厕所的人自己去上厕所，那也不用跟我打招呼说老师我要上厕所，不用了，就这样，我就上课2小时。所以通常我是上课到下课110分钟，中间 no break， 那上课很快，每次上一下就上完了就下课了，所以学生也很轻松，老师也很轻松。后来我就跟神说求你让我有一个印证，知道你要我去当传道人，不要再做老师了。神就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我那天又照常去上课了。上课到了那边，我就开始上课，上，我想时间大概差不多了，我上完了啊。因为按照我过去的经验，这样大概就是上了110分钟，我上完了。然后我就说好，同学们看看手表现在几点了，我想说哎，很准确啊。你看他们说啊，老师你平常都不是这样的，现在才上课才上了5分钟，你怎么要我们看手表？我说才上了5分钟吗？他们说是，其实我没讲出来，可是我心想说我已经上110分钟了。我说啊，对不起，怎么搞的？我就开始又上课，我想说这下差不多了，因为我想又上了100分钟了。我就问说同学现在几点了？同学就说老师现在才上课上10分钟而已，你怎么会一直问这个问题呢？你知道吗？我开始知道发生恐怖的事情了。因为神说你喜欢教课吗？让你教教看。你知道我现在讲起来我还很害怕。让你教教看，我感觉我已经教了4个小时了，才过了10分钟。你知道我2个小时上完了，我坐在那边我喘不过气来，我说教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然后那一周到第3天我就不敢去学校了，我开着车子吓得要死，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就跟神说我要回家，我不要再教书了。可是那一周我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神都不理我。每节课我就是一直教，教课都教不完，课都教不完，怎么会这样？后来最后那个礼拜过去的时候，我就跟神说，那是倒数第二个礼拜了，我就跟神说求求你了，我怕了你了啊，我怕了你了，请你给我留下教书的美好印象。那到了礼拜一，我又要上课了，我就开车去，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求求你，我说让我好好的过完我今生最后一个礼拜教课的生涯，就开始上课，我就很紧张开始上课，我才上了一下子啊，同学就说老师下课了，听得懂吗？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要让我们经历他。你要吓到的。后来我当然我也很皮，因为一开始就跟神说要2个印证嘛。第二个印证，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说人家那个做传道人都有神迹发生呢，都是有人突然跑到你面前说，念一个经文，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还不是基督徒就跑掉了。我说我也要那样子。后来一直没有发生。那天在做期末考监考的时候呢，我就把考卷发下去。 我们有两个老师监考，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老师都彼此不认识的，我们俩就在那边监考完了以后呢，那一整个上午都是我们两个监考的，一个女老师，然后我在前面，她就在后面，等到她到后面去，我就到前面去，反正就两个人换来换去，结束了，我们俩就卷考卷，那同学们都走了，我们就收考卷，收，他说老师贵姓？我说我姓李。我说那老师您贵姓？他讲他姓什么？我现在也忘他姓什么。他就卷考卷，他说李老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一点都不像老师哎。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老师啊，我说我是这个学校老师啊。他说我当然知道嘛，不然我怎么在那边监考呢？他说我只是告诉你，你真的很不像老师。那我在卷考卷，我也没有这样。我说那我像什么？他说你好像牧师啊。我就跟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就在那边看你在那边监考，我也在这边监考，我就在想说这个人好像不像老师，像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理智上面疑惑的时候，违背常理，神会带领我们。神怎么样解决我们理智上的疑惑呢？就是用违反常理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理智上的疑惑，听得懂吗？神用违反常理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理智上的疑惑。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读35到38节，我们来读，这是请弟兄来读了，弟兄来读了，预备，请。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第一，我们怎么样调整顺服呢？就是要理智当中的疑惑。第二个，就是意志上面的顺从，请你写下来，意志上面的顺从。因着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使就进一步的回答他的问题，是神的作为，是圣灵的感孕。那但是这样子不能试他的疑啊，你前面已经说过这是神的作为，我也知道啊，那管他是圣灵的感孕，什么感孕，就是我没有亲近男子，怎么可以生呢？怎么可以生呢？然后天使就说，举了一个例子，说以利沙伯，你那个不生育的亲戚。这以利沙伯也很好笑，以利沙伯的名字后来哈，大家都不记得，大家只称他叫那个不会生的，听得懂吗？他说那素来，他说那被那什么，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就是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黑的不会新耶啦，他已经没有名字了，他已经出名是以他不能生育出名，那。不能生育怎么会出名呢？就一定他一定要想生育嘛，一定他用尽办法想要去生，求医生看什么，用尽各种方法。后来人家说你怎么一定要有孩子呢？你就已经生不出来了，年纪也很大了。他说他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所以神怎么解决一个人理智上的疑惑呢？就是用另外一个不能解释的事情来解释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天使是在玛利亚的理智上面来说服他，但是已经不是从逻辑上来说服他了，是从经验上或者事实上来说。因为这个缘故，玛利亚就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因为这件事情可以求证的，对吗？如果那不能生育的以利沙伯可以怀孕，那没有亲近男子也可以怀孕，就没有太大困难。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专门开不孕症的诊所的？那个凡是不会生育的，最后生下来孩子都是很有用的。后来伊丽莎伯当然是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了。玛利亚说了一句伟大的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宣教士都说这样子的话了，突然明白神旨意的人都说这样子的话了，祷告蒙垂听的人说这样子的话。这句话不表示我们100%接受这件事情，这句话说情愿，其实情愿不情愿啊，不是太情愿啊，因为不是太情愿你才说情愿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情愿你都不会说的嘛。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它是意志上的， 意志上的顺从。他说，你既然这样说了，我能怎么样呢？我能怎么样呢？经历了这样子的两次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学校的事情，我就辞了，我就去教会当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可以用意志上来顺从。如果我们一定要求理智上的逻辑通了，我们才顺服，我们的信仰跟人本主义差距不大。我们一定很多时候，亲爱的准传道，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理智是没办法解释的，你一定要用意志来顺从，用理智很难。基本上我们的信仰是神本，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满足的，但是重点绝对不在人身上，是神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请问玛利亚就被天使说服了吗？说以利沙伯也怀孕了，所以他就真的被说服了吗？有没有被说服？有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因为他马上就跑去了嘛，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他马上就跑去了。三十八节结束了之后，三十九节怎么说啊？那时候玛利亚什么？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他如果真的那么相信，他如果真的那么有把握，他就不必去求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件事情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传道人跟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再三想求证，并不丢脸啊，因为我们有理智嘛，我们意志有时候是压得很紧然后才甘愿的嘛。而且我不要用顺服，我用意志上的顺从，从并不代表服嘛，只是不得已嘛，我打不过你。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跟神在一起是打不过他吗？就只有做啊。可是我们呢，虽然做心里不服，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人你现在进来神学院了，你还不服的。一定有嘛，一定有，一定有的。不服很正常啊，因为神这么大，我们这么小，我们怎么可能马上服呢？这就是我们那种调整的过程。玛利亚有调整的过程，玛利亚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一下就，那如果这样他是超人，他真的不是人，一般人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当我们遇见这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没办法接受的。玛利亚还有那么一点想进一步知道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是很方便的，电话拿起来就打，对不对？哎，你听说你怀孕了是不是？当时不行嘛，当时要去看嘛，而且伊丽莎伯觉得有点没面子，你知道，躲起来，躲在一个地方，他就跑去找他，他就跑去找他。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是那么理解，又愿意在意志上面顺从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经历，就是看见印证。神会给我们印证，我们也可以向神求印证。当玛利亚半信半疑，几乎要相信的时候，他就去求证，就经历了天使所说的话。以后，以利沙伯当然被天使，被圣灵感动，他就说了一句颂赞的话。其实印证是很重要的地位。有的时候印证从环境来，有的时候印证从别人来，有的时候印证从读经来，但印证一来，我们就有第三阶段的反应。那印证是什么呢？我早上不是提到那对神学院的两个老师，后来就到我们学校去教书了。他去的时候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神这么清楚的带领，所有的印证都开了，所以他就把他们夫妻两个跟他两个孩子呢，就把那个签证就送进去，工作签证一送进去就批下来了，批下来他们就很高兴。那他先批了两个家长的爸爸妈妈的，两个孩子没批，他们就好，那没关系啦，那就把孩子带去了。带到那边去之后呢，过了不久，市政府批下来了，说两个孩子没有准。怎么有爸爸妈妈带两个孩子，爸爸妈妈有工作证，孩子没有批准留在这个国家，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去上诉，就跟市政府说，怎么可能这样呢？我们是带着孩子来的，你怎么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留在这里呢？后来他们就再审完就通知他们说，对，你们不能把孩子带进来。他们说怎么会这样呢？那他们就说，因为我们看你们的薪水可能不够， 养这四个人，养你们这四个人，可能我们给的薪水不是太高啦。其实不是，真的不是，绝对够养。后来当地的几个华人基督徒是有钱的，就出联名保证，这两个孩子就是没有人养，我们养。那这样市政府总该批了吧？市政府批不准。可是他们一家四口已经搬到那边去了，然后那个他们就打电话跟我讲说，李长老，结果是这样。那我就想说，你这样不能强人所难嘛，对不对？我说你们准备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两个夫妻两个祷告了以后，决定留下来教书，因为神带领我们来的，我们很清楚知道。那我说那你们孩子怎么办呢？你知道他们的决定是什么？让这两个孩子做黑户。你们听得懂吗？可是那个不是西班牙的黑户，那个是欧盟的黑户，因为他们现在通过连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如果你出境的时候呢，你再也进不来，整个欧洲国家你都进不去了。我说你们这样可以吗？他们说没办法，因为他们不给我们，可是我们却知道神带领我们过来。后来哇，我们就压力很大。有一次我就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来祷告。他们就后来有一天就接到市政府的电话，就说听说你们学校里面有两个老师带着两个孩子，老师有签证，孩子没有签证，是真的还假的？结果学校就说是有这样子的事情。他说请你们校长把所有的资料送过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因为我们跟另外一个西班牙神学院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讲的校长是他们的校长。他们校长就说那我去解释，就跟他们解释。他说不可能的，他说不可能，你们不可以把两个孩子留在这边的。他说那你把所有的证件补进来。他就说那证件补给他的话，他们就看了以后，他说你回去又问他很多的资料以后，这个妈妈就是这个 女老师就开始 homesick 很严重。他心想说是我先生要去教书的，我是被逼着祷告的，虽然神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现在来到这边的，可是他亲口告诉我，他说李长老，我们当时搬的时候太急了，我们家具搬来了，一急之下我把我的心留在澳洲，忘了带过来。你知道 homesick 是很可怕的东西，homesick 不吃药不会好的，思乡病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哇，那个妈妈就压力很大，说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孩子又没有签证，你知道爸爸比较不紧张，爸爸都是上帝最伟大，对吗？问题是爸爸从来不管那两个孩子嘛，是不是？像我也是啊，我服侍主，我前两天跟我太太说我要出去了，像我前几天也是跟他，我太太说你这次去欧洲多少天，我说一个月啊，我说啊、哦、我说对，一个月，哦好，他就不讲话了，反正孩子是他在带嘛，对不对？我说走就怎么样走了，我服侍主啊，孩子又不是我的事嘛。你知道后来那个妈妈就很难过，就 homesick。 后来他有天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我真的快要忧郁症了，他说我很困难，他说我一直让我恐慌，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市政府通知来了，跟他说给你们孩子两个孩子有签证，但是条件是请你们回澳洲去拿这个签证，我们不在这里给你。那他们就说，因为他们神学院的老师不一定有那么多钱嘛。他说那我们要全家都回去吗？他说不需要，孩子也不要回去，大人里面有一个人回澳洲去拿就好了。你们觉得神奇妙不奇妙？然后那个老师请一个礼拜的假，就买了一个机票回澳洲。然后因为我正在那边嘛，他就回澳洲。他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到那里，因为我怕他，因为 他已经有点恍神了。我们就说哇好可怜哦，那个人很可怜。他就说李长老，他说我回去一个礼拜之后，如果我想来的话，我还会再来。因为他可能回去他不想来了嘛。哇，我们就带他回去。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祷告。那后来一个礼拜他回来的时候精神啊抖擞，神采飞扬。那进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黄老兵说，好李长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一次回澳洲，你们都知道了嘛，对不对？他说我把心带回来了。他们就留在西班牙教书。有时候我们在整个被神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理智上有疑惑，我们意志上即使顺从了，我们都还很难好好的服侍神。第三，所以当玛利亚到46节47节的时候，我们来读46 47，预备，请。玛利亚说：“你是
好，
其实并不是停在47节，因为一直到55节都是玛利亚的话，可是在这边他是有心灵里的欢呼。当他已经从意志上的顺从经过的时候，他就有来到心灵里的欢呼。面对神的引导，面对神的引领，当我们遇见神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理智中的疑惑。那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种事情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第二步就是我们意志上要顺从，说我定义跟随你，我定义接受你，我定义接受改变，我定义接受道路的转换，我愿意这样，我愿意这样。但是只有来到心灵里的欢呼，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安息。现在玛利亚不是失去理智，她不只是情愿而已，她是心尊主为大，心尊主为大。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的功课。那对于我们传道人呢，我们不仅要会经验到这样的事情，还要能教别人。那你知道要教别人只有一个办法吗？就是你反复的做这件事情直到熟练，否则你很难教别人啊。如果你没有够多的经验，你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带领、对神的安排、对神的作为到了这个心灵的层次，我们就是经历了神，算是得到了这个恩典，享受了这个福分。但这并不表示玛利亚否极泰来，从此一帆风顺，没有。其实我们都知道，她就开始怀孕，就开始生了一个怪怪的儿子，对吗？这个儿子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12岁跑出去一起去也不愿意回来，是不是？好不容易去把他找回来之后，一直到30几岁，虽然没有记载很多，不过这个儿子一定很怪，一定很怪，连他的兄弟都不接纳他，而且讲话都动不动什么他要去死之类的。对啊，你看那做那个做妈妈的生了这种儿子是多么的辛苦啊。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经历神迹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敬虔生命的侍奉。敬虔生命的侍奉永远在探险，永远在探险。你不知道你下一步是走到什么地方去，你真的不知道神会让我们遇见什么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调整顺服。每一次调整顺服都是三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理智当中的疑惑，第二阶段是意志里面的顺从，第三阶段是心灵里的欢呼。盼望我们所有的同工在我们往前服事的过程当中能够越来越明白这件事情。我们来祷告。主，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主要当玛利亚你所拣选蒙大恩的女子被记载下来，她心里面的这样子转折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真的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是，主啊，你真是深不可测，你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要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主啊，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看到他就是这样子的愿意顺从你，虽然他没有100%的相信，他还必须去查证。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写照。主啊，我们就是要查证，我们就是想求印证，我们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经历到心灵里面的欢呼，好叫我们的服事里面因着调整而顺服。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是交给谁？